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明，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7年12月16号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表示对朝鲜任何选项都不排除；美国总统川普希望俄罗斯协助解决朝鲜问题；美国关注在缅甸被逮捕的2名路透社记者；美国在台协会主席对他关于促进转型正义条例的谈话被错误解读作出澄清；普京称战俄中关系，称中国感兴趣北极。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呢，首先关注国际要闻。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星期五说，朝鲜发展核武器是对美国的直接威胁，美国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护自己。蒂勒森星期五在联合国安理会有关朝鲜核威胁的一次会议上说，面对这一威胁，任何国家如果无所作为都是不可接受的。他说，我们一直明确表示，为了保护我们的国家，任何选项都不排除，但是我们不寻求也不希望同朝鲜开战。这次安理会会议是美国针对朝鲜的核扩散问题召开的。日本是本月安理会轮值主席国。蒂勒森还说，美国将采取一切必要的手段自卫，应对朝鲜的侵犯行动，但是我们仍然希望通过外交手段解决问题。朝鲜国家媒体星期六再次以美国总统川普为目标进行猛烈的抨击，称他为老疯川普，并警告川普行政当局的官员说，如果不想进一步丢脸和毁灭，最好多加小心。朝鲜国家媒体的文章还警告说，川普政权如果诉诸军事行动，必将遇到朝鲜更强大的反击，深陷泥潭。在华盛顿，美国总统川普呼吁俄罗斯加强对朝鲜的压力。在此前一天，他和俄罗斯总统普京通了电话。川普说，星期四和普京交谈的重点是朝鲜问题。他说，在这个问题上，美国需要俄罗斯的帮助。川普对记者说，中国在帮忙，俄罗斯没有帮忙，我们希望俄罗斯也帮助，这很重要。另一方面，美国海军指挥官说，美国会优先通过外交努力解决朝鲜问题，但美军必须为这项努力做好军事后盾。下面是李宝的报道。
美国海军作战部长理查森上将12月14号在访问韩国时说，美国正在优先以外交和经济手段处理朝鲜军事威胁，但是美军明白自己必须准备好应对朝鲜任何新的军事能力和威胁，为外交和经济努力做好军事后盾，并赢得胜利。理查森星期四在驻韩美军龙山基地接受韩国联合通讯社采访时说了这番话。同一天，他在龙山基地对那些在美军联合作战部服役的海军官兵们说，美军必须拥有致命杀伤力才算做好应战准备，并以此遏阻战争的爆发。
遏阻战争就是做好准备消灭任何企图进犯我们的人，就是准备好使用致命的杀伤力，好让我们达到遏阻效果。
美国外交官们依然在努力谋求以外交和经济制裁的方式迫使朝鲜放弃核武器和弹道导弹项目，但是平壤当局依然没有这样做，并频繁发射导弹威胁美国及其亚太盟国。理查森上将说，五角大楼准备好对朝鲜采取军事行动的选项绝不只是说说而已。在访问韩国期间，他还会晤了美军驻韩部队司令布鲁克斯上将以及韩国军队的指挥官。美军在韩国拥有近3万名军队，在亚太地区拥有雄厚的实力。 中国和俄罗斯军队在朝鲜问题上最近也加强了军事合作，这被认为是对美日和美韩军事同盟联合应对朝鲜威胁做出的反应。美国国防咨询公司兰德公司在最近发表的一份报告中说，目前美国的军队架构不适合应对中国和俄罗斯的军事威胁，并建议美军尽快做出调整。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川普总统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了电话，除了感谢普京对他的赞美之外，也希望俄罗斯能够协助解决朝鲜的问题。下面是黄耀毅的报道。
李德森国务卿今天在这个联合国这个举办的演说谈到了朝鲜的问题。那么不过呢，当然引人关注是前几天他曾经在这个华盛顿的智库上说过愿意与朝鲜这个没有设前提条件的情况之下来做谈判。那么今天呢，川普总统早上在白宫的时候就被记者问到，是说如果是有没有不设前提来跟朝鲜谈判这样子的一个想法。我们来看一下川普总统今天早上在白宫怎么回应。
看看朝鲜局势怎么发展，我们有很多支持，很多国家都同意我们，几乎是所有国家，我们不能让它发生，我们将看看朝鲜局势怎么发展，我们希望能够解决。
是的，那我们同时也看到是说呢，川普总统他昨天在12月14号星期四也跟俄罗斯总统普京通了电话，那么两个人呢就各方面双边的议题有做了许多的交流，同时当然重点是放在朝鲜问题方面。我们来看一下川普总统说他昨天跟普京到底谈了什么。
谈得很棒，他对我对美国经济所做的事美言几句，然后他同时也说了其他地区一些负面的事情，不过主要话题谈的是朝鲜，因为我们真的很想要在朝鲜问题上得到他的协助。中国已经在帮忙了，俄罗斯没有在帮忙，我们希望获得俄罗斯协助，这很重要。
是的，那根据这个克里姆林宫发出的声明表示呢，在电话当中普京总统也这个要求也警告川普总统说不要对朝鲜动用武力。那我们看到了川普总统他在希望中国能够协助，现在也希望俄罗斯能够协助他一起来解决朝鲜问题，而中俄两国都是希望美国不要以武力来做解决。那接下来会怎么样进行这个朝鲜方面的谈判，那中国跟俄罗斯要怎么样来协助美国也有待观察。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好，接下来播报两则简讯。美国参议院和众议院的共和党谈判代表星期五敲定了经过妥协达成的$150,000,000的税改法案版本。之前他们试图安抚共和党参议员马可·卢比奥，他要求扩大为低收入家庭提供福利的儿童税收抵免。共和党消息人士说，这个版本会在星期五晚些时候公布。共和党人星期三消除了众议院和参议院版本的差别，国会两院计划在下周初就最终版本进行表决，并将其提交给川普总统，由他在圣诞节之前签署成为法律。这个时间表仍可被卢比奥参议员打乱，他周四表示税改法案必须包括更加慷慨的儿童税收抵免，否则他不会投赞成票。卢比奥的这个要求对低收入家庭是有利的，因为部分抵消了抚养子女的开支。卢比奥的发言人星期五表示，他正在审查最后的法案，看税收抵免是否扩大到足以满足他的要求。卢比奥星期五早上在推特上说，扩大税收抵免是为经济困难家庭所做的正确的事情。美国总统川普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之后引发的震荡中，星期五在巴勒斯坦各地爆发的暴力事件中有4名巴勒斯坦人丧生，数百人受伤。巴勒斯坦卫生部表示，其中2人是在以色列和加沙地带的边境地区与以色列士兵的冲突中丧生。第3起致命事件据报是在耶路撒冷以北，死者被以色列士兵开枪击中胸部。警方表示，丧生的第4名巴勒斯坦人是在拉姆安拉郊区的一处检查站附近刀刺一名以色列边境警察之后被开枪打死。 这些冲突是在统治加沙地带的哈马斯组织号召针对川普上周所做的宣布发动又一个愤怒之日行动之后发生的。川普的宣布已经导致美国与巴勒斯坦政府的外交关系变冷，巴勒斯坦官员取消了与美国副总统彭斯的一次预定会晤，彭斯定于下周访问该地区。川普的决定促使成千上万巴勒斯坦人走上街头抗议，并与以色列安全部队发生冲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和墨西哥高层就加强打击跨国犯罪组织达成协议。美国国务院副国务卿沙利文表示，这些跨国犯罪组织贩售的毒品在美墨边境两侧都造成了极高的致死率。下面是塞内发自国务院的报道。
有64000多名美国人在2016年因为阿片药类摄取过量死亡。美国总统川普今年10月宣布，这是一个全国公共卫生危机，并列出对应方式，比如研究非成瘾性的止痛药物，提升对鸦片认知的项目，取缔从中国和美国南部美墨交界地区输入美国的毒品等。
This administration refuses to ignore the problem.
政府当局不会忽视这个问题，美国将不再有鸵鸟心态或掩耳盗铃。这就是为什么川普总统承诺要打击摧毁了全美各地许多个人和家庭的阿片类药物疫情。
美国和墨西哥于星期四达成的协议呼吁双方共享资讯，来阻止跨国犯罪组织致命的活动。上千名美国人死于吸食过量的毒品，上千名墨西哥人死于非法毒品走私引发的暴力，我们一起合作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方式。美墨两国签署了合作备忘录，由美国向墨西哥提供被美国遣返的墨西哥人的犯罪记录。
我们今天要签署的协议将会转移到以生物辨识为基础的平台。如此一来，美国移民及海关执法局能够和我们在墨西哥的同行和合作伙伴们分享生物识别数据。
墨西哥官员被问及川普提议在美墨边境筑墙，而且威胁退出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是否会影响两国在安全方面的合作。墨西哥官员表示，墨西哥会一直和美国合作，帮助拯救美墨边境两侧的生命。美国之音记者塞内国务院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接下来播报两则新闻简讯。欧盟成员国领导人结束了在布鲁塞尔的峰会，同意英国在脱欧条件上已尽到努力，现在可以进入第二阶段的谈判，但是仍然没有签署有关移民问题的协议。欧洲理事会主席塔斯克把移民问题列在两天峰会议程的首要位置。他星期五晚上说，欧盟各国领导人感到很难在6月的最后期限之前针对接受难民的新政策达成折中。塔斯克在峰会结束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强制性配额仍然是极具争议的问题，但是争议的热度已经大大降低。他还说，看来很难达成折中协议。曾经担任波兰总理的塔斯克要求欧盟成员国领导人2018年6月之前就化解移民危机的方案达成一致。美国驻缅甸大使馆表示，关注两名路透社记者3天前在缅甸被逮捕的事件。美国大使馆星期五发布声明说，自从31岁的瓦隆和27岁的觉俊被逮捕以来，始终没有得到有关他们的任何消息，他们的家人也未获准探视。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星期五对记者说，美国关注所有因从事其职业而被逮捕的新闻记者。路透社总裁阿德勒星期三发表声明说，路透社对这一肆无忌惮践踏新闻自由的事件万分愤慨。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星期四说，逮捕事件显示缅甸的新闻自由在减少。他说，国际社会必须尽力帮助被逮捕的记者获释。瓦隆和觉梭两人在采编有关缅甸军队在若开邦进行镇压的新闻。缅甸的少数族裔罗兴亚人在若开邦生活，军方的镇压迫使大约60万罗兴亚人逃到邻国孟加拉。联合国称，在若开邦的镇压为典型的种族清洗。瓦隆和觉梭两人应邀到仰光郊区和警察官员共进晚餐之后失踪。缅甸新闻部说，这两人有意与外国媒体分享非法获得的信息。缅甸新闻部发布了两人戴着手铐的照片，但是没有正式通知路透社这两人的情况。仰光一位法院官员对路透社说，这两人可以在不提起诉的情况下被拘留28天。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这个星期在台湾访问的美国在台协会主席莫健，星期五对他和台湾立法委员在一个闭门会议中关于促进转型正义条例的谈话遭到错误解读做出了澄清，表示他并未对这个条例表达关切或提出批评。下面是钟晨芳的报道。
莫健星期一在台湾立法院与苏嘉全院长会面，在场有民进党立委尤美女、罗志政以及民进党立委徐玉仁等人。中央社当天根据与会者的转述报道说，莫健在会中对立法院上星期通过的促进转型正义条例后续执行与去中国化的问题表示关注，对于其中涉及证明的部分表示担忧，因为美国有相同的例子，担心造成社会分裂与北京的反应，希望台湾政府在处理过程中不要太过激烈，以免影响社会和谐。报道也援引立委尤美女的话说，莫健担心促进转型正义条例有去中国化的问题。他告诉莫健，条例是要去讲话、去威权化，与去中国化没有关系。星期五，莫健在美国在台协会发给中央社的电邮中表示，他在会中的谈话被做了错误解读，他没有对这个条例表示关切，也没有批评条例的通过或条例的概念。莫健说，他对立委说的是，他曾经听到中国学者、官员和其他人提到去中国化的词，这个字眼在英文和中文里听起来都很糟糕，所以他只是问立委，这个问题是否在立法院讨论促进转型正义条例时有被考虑进去。台湾立法院12月5号通过促进转型正义条例，明定政府将设立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规划开放政治档案，清除威权象征，平复威权时期司法不法、处理不当党产等任务。委员会在提出调查报告后解散。不过，台湾在野的国民党对这个条例没有扩及日本治理台湾时期，没有纳入台湾原住民、慰安妇、吉吉马地区表示遗憾。许多人也对所有以蒋介石命名的学校、机构、道路将要改名有所批评，认为这不仅劳民伤财，还将引发社会对立。中国政府批评台湾民进党政府的一些政策，例如修改高中课纲、降低文言文在教科书中的比例等，是有意去除台湾与中国或中华文化联系的去中国化、朝向台湾独立的方向前进的作为。最近台湾立法院通过废止蒙藏委员会组织法，也被认为是以此为目的的举措之一。台湾成功大学政治学系助理教授王洪仁此前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认为，北京当局可能将台湾人民的本土化意识与台独之间做了过度连结。王洪仁说，
台独方向跟台湾意识还是要分开，台独的人跟有台湾意识它是两回事。说实在的，那天的确说到底台湾意识会不会 帮助台独政治的活动串成，这个可能有关系，但是可能也没有直接关系。
至于北京当局认为中华文化是两岸民众共同的宝贵财富，但台湾却有人拿着家中的宝贝往外扔，伦敦政治经济大学台湾研究项目共同主任施方龙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也说，文化没有去什么的，因为文化会不断因为新元素的融入而更加丰富饱满。施方龙说，
文化是没有去什么的，包括去中国化。文化呢是越多元素越好。在台湾，包括你要有荷兰的文化元素、西班牙、日本，甚至明朝、清朝，然后包括后来的国民党带进来的一些中华文化的元素。文化呢是越多元素越好。文化的那个问题是在你有没有那个能力去吸收多元的文化元素，之后在咀嚼之后再吐出来是属于你自己台湾的文化。
对于台湾立法院通过的促进转型正义条例，中国国台办发言人安峰山则是在星期三的记者会上回应相关提问说，已经注意到此事在台湾社会引起了广泛争议，中国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包括以各种名义进行的去中国化活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改革开放几十年来，西方和中国学术界对中国前景的预测不绝于耳。有人认为中国崛起之势不可阻挡，并将取代美国成为世界最强。也有人始终不看好中国。许多人二十多年来不断预测中国的崩溃。著名经济学家何青莲女士和转型问题学者程晓农先生最近在日本和台湾出版了他们的新作《中国溃而不崩》一书，独辟蹊径地提出中国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将处于溃而不崩的状态。他们为什么得出这样的结论？为什么中国过去几十年来的经济增长没有办法再继续下去了？一个溃而不崩的国家对于它的国民和世界意味着什么？在美国之音的焦点对话节目当中呢，主持人就邀请了这两位学者，那么请他们来谈他们的看法。那么经济学家何青莲说呢，中共政权短期内不会崩溃。
溃指的是中国社会溃败，崩是指的这个中国政权在短期内不会崩溃。那么整个来说就是中国社会这个概念呢，锁在2003年一篇长文中间提出的，这篇文章叫做威权统治下的中国现状和前景。当时我就提出了溃而不崩这个概念，指出社会的四根支柱，就生态环境、生存基座以就业为指标啊，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这个伦理道德都已经处于严重崩溃的状态。但是呢唯一剩下的就是政府的超强的统治，维系着这个社会没有崩溃，大概就这样。那么据从那时候提出到现在已经过了14年了，那么给我最预测的最长时段30年呢，已经差不多过了一半。
那么程晓农这个认为呢，中国价值观的溃败难以重建。
这是两个层面的问题。第一个层面是价值观的沦落，价值观沦落就是说一个人活着你到底除了钱你还有没有别的追求。现在中国这改革开所谓改革开放40年，最后邓小平路线突出的一条就是 money， 就是钱。
对，
所以几乎从上到下中国人只信一样东西，只要一样东西，就是钱，除此之外其他都可以不要，诚信还有这个其他的人生的其他的比较正当一些正常的追求都被抛弃了，就造成了一种我害人人人人害我。所谓有毒食品，就是大家或者 国内讲的地沟油食品，这些都是很典型的例子。这并不是政府逼着那些人做的，
对，
而是为了要钱，很多人觉得只要能捞到钱，我用什么手段在所不计，这是价值观崩溃。另外一个就是道德底线，道德是对人来讲是很多人你不犯法，但你做了很多行为啊，本来是受一个社会道德约束的，就是对错在哪里，真假在哪里，这是要有基本的识别的。但中国这40年来越来越明显的看到，大家对道德已经不在乎了，所以不辨真假，不讲对错，只谈个人利害，只要对我有好处，我不管他道德上怎么样。然后社会也接受这种看法，就是我们不在乎道德问题了，这个人只要是在捞钱，他觉得对他个人利害有好处，大家也都沉默不作声。这里产生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人，很少有人去谈，就是道德和价值观呢是一个社会的基础，就是青莲讲的基座之一，
基座之一，粘合剂，一个社会的，对。
而且它最大的问题在于，这个东西一旦毁坏，不是很轻而易举能够重新复苏的、复建的。就是说，无论是一个政党，一个强制的政党用洗脑，还是知识分子用思想启蒙，都不能轻而易举的重新复苏。
对，
也就是说，一旦毁坏了，可能是他的下一代，甚至多少若干代都会重复上面几代人的这个道德价值观的败坏。
另外呢，程晓农说呢，中共维稳越来越难。
2016年实行了军队改革之后，现在中国军人的待遇远远高于大学教授的待遇。一个连长，月薪可以拿到将近8000。大学教授，就副教授或者年轻的助教，还到不了这个水平。这就是溃而不崩的原因所在。当这个军队大学生
把大量的钱投入这个维稳的机制，
由养警察养军队，用高薪养警，高薪养军，以至于很多大学毕业生觉得，我大学毕业了到市场上找一份3000块人民币的工作，我不如参军，
对，
当个士官我一个月就也7000-8000了。所以现在当军人成了谋生之道，这个时候这个政权它就具备了相当长时间内的这个镇压能力。这是溃而不崩的原因。
另外呢，何庆莲说呢，中国还没有达到政权崩溃的临界点。
一个政权要崩溃，大概我一再强调需要面临四方面的压力。对，第一个呢就叫做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不可克服，第二个就叫做和人民之间的矛盾已经爆发到
水火不容，
水火不容。第三个呢就是外敌入侵。然后第四个就是财政危机。现在呢这四方面的矛盾啊都有迹象，但是还没有到了导致到临界点。
从经济学者何庆莲女士1997年出版的《中国的陷阱》到刚刚出版的《中国溃而不崩》一书，中国走过了极其重要的20年。20年前，中国的陷阱曾寄望中国以深化改革来化解困局。20年后的今天，《中国溃而不崩》则认为中国已经患上了出路难寻的不治之症。从抱有一定的希望到今天的悲观清醒，作者的这种态度的转变是如何发生的呢？《中国溃而不崩》一书表现的悲观和中国政府甚至民众的强烈自信形成了巨大的反差，这种差异是如何造成的呢？对此，这本书的作者何庆莲认为呢，中国政府很有危机感。
其实中国政府并不自信，他的自信只是宣传上的。中国政府的自信全来自于经济增长。那么现在他正好知道这个经济增长行将结束，已经早就讲过了，中国要进入这个经济新常态，就是经济增速放缓。那么从前年开始，我不是在微微上面不断的写文章吗？经济维稳的重心就是货币维稳，控制外汇。那么然后从这个货币维稳变成了金融维稳，最后到防经济政变。应该说经济口上这些政府官员从来没有放松警惕，都是在这里
还是有很强的危机感，
相当强的危机感。那个外非保非战已经提到了生死存亡的程度。
今天我再插一句，那个前两天中央政治局刚开会讨论2018年经济工作的重心，第一条就是严格防范金融风险。这就是危机感。
另外呢，何庆莲说呢，政治反对者不应该重复暴力的道路。
中国的民众和这个老政治反对者和这个中国政府呢，统治集团是一块钱币的两面，就是他们复制了很多中国意识，就是中国意识文形态文化的教育呢，长期对他们的影响，使他们的那个很多思想观念和中共其实是同构。这次推特革命上面所使用的暴力语言，说了可以杀人，为了民主革命的名义可以造谣，可以摸黑，可以杀人，可以夺财，总之为了这个革命我们什么都可以干。那么这不跟毛泽东那个中共革命不是一样吗？我们也知道历史上的革命有很多，但是民主革命从这个英美革命开始就是以保护私有产权为前提的。那么就是英国是大家知道就是无代表不纳税嘛。然后美国就是独立战争，就是要求就是清查事件，就是反对殖民地的剥夺嘛。那么只有共产革命才是以剥夺私有财产为前提。那么其他的哪怕是那个2011年的茉莉花革命也不是剥夺财产。那么中国这个民众现在反对者都有这个诉求，那么就等于他们就是重复这个共产党
的一个历史的循环，
已经循环。
另外呢，何庆莲说呢，学者应该不媚权不媚俗。
我觉得我的两本书代表了我面临的两种处境。在国内写那个现代化的陷阱的时候，其实我要做到的是不媚权。就是说不管权力喜不喜欢，我得坚持自己的学术原则，做自己的研究。那么到海外来以后，我近6-7年来其实面临的压力是不媚俗，就是因为民粹主义，还有民粹主义盛行，还有这个什么呢，底层反抗越来越多，大家都盼望中国崩溃，他们希望你立刻给我做出一个结论，中共马上崩溃，你如果讲他不崩溃，他们就认为你是共太五毛，所以我要不媚俗。那么知识分子的定义有很多种，我其实最欣赏的是这种定义，就是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向同时代人讲述本时代最重大的问题。我觉得我做到了，时间那个中国的陷阱证明了时间站在我这一边。那么这本中国溃而不崩，我自己也有这个学术自信，时间会站在我这一边，再过15到20年来检验，就会知道我说的对不对。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因记录北京大规模驱逐农民工事件触怒当局，几天来一直在逃亡的北京艺术家华勇，据信已经被当局抓获。下面是小雨的报道。
他们来了，北京时间星期5凌晨，辗转了几座城市后，在天津一位李姓朋友家中藏身的华勇，在社交媒体上接连发布了多个视频。当时几名自称北京市公安局的人正在大声敲门，态度强硬地要求他出来谈谈。华勇记录了自己在屋内与他们周旋的过程，这些视频发布的时间间隔1个多小时，全部以他们来了为题。只不过随着时间推移，后面所跟的惊叹号越来越多。华勇承认心情有些紧张，但依然从容不迫地展示了自己的晚餐，并留下了被捕前想说的话。他重申自己没有做错任何事，不会离开中国。他说自己已经做好入狱的准备，愿意用肉体去捍卫公民说真话的权利。这些视频中最令人动容的一幕是华勇为3岁的女儿唱了一首生日快乐歌。他利用门被打开前最后的机会，不断对女儿说爸爸爱你。华勇告诉年幼的女儿，爸爸想要我们国家好起来，应该公正公平，自由民主，言论自由，人人都敢在大庭广众之下，在阳光灿烂的大街上说真话。 华勇说，爸爸就是为了你们这一代人，不要再像爸爸这一代、爷爷这一代人活得这么憋屈。说这话时，他的情绪明显有些起伏。同样在星期五，中国国务院发布《中国人权法治化保障的新进展白皮书》。白皮书说，中国人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享有如此充分的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和公民及政治权利。中国人权事业的发展正如沐春风，充满生机。美国之音肖宇，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美国纽约大学法学院的教授，有着中国法律问题泰斗之称的孔杰荣，日前接受了美国之音记者专访，谈谈他对中国无所不在的监控网络的看法。下面是肖宇的报道。
美国纽约大学法学院教授孔杰荣是上世纪70年代有机会到访中国的少数几名西方人之一。87岁的他至今清楚地记得1979年住在北京饭店第17层时，他的头顶上还有一个禁止宾客入内的第18层。
That wasn't for guests, but it was for people who were listening to the rest of us.
那一层不接待客人，专门用来监听我们这些住在下面17层的客人。每天早上我们看到这些人到酒店来，坐电梯上去，每个人都拎着黑色的公文包。
孔杰荣和他的西方同伴们知道，在中国他们的电话是被窃听的。那以后的日子里，他多次去过中国，监控如影随形，与他已是稀疏平常。不止一次，刚和他在出租车里谈过话的朋友，一下车就被当局有关人员盘查。
但这些都是很初级的手段，现在情况完全不同了。想要去任何地方，说任何话而不引起别人注意，已经不可能了。
中国的13亿国民，如今生活在全世界最大的视频监控网中。据美国咨询公司 HIS Market 统计，这个庞大的监控网络由 1.76 亿台摄像头组成，到2020年，这个数字预计将增长到 6.26 亿。中国官方的说法低于这个数字，但是当局并不讳言这些摄像头的存在，反而将其作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一项政绩来宣传。九月，国营的中央电视台制作的《辉煌中国》节目说，拥有2000多万个摄像头的中国天网大数据工程改善了社会治安，是守护百姓的眼睛。这个监控系统可以读取车牌，识别人脸、步态，判定年龄、性别、身高、族裔，甚至可以知道你的亲属是谁，你经常和什么人在一起。有着中国法律问题泰斗之称的孔杰荣教授说，
这些设备当然有遏制犯罪的价值，但是当你生活在一个连践行言论自由、接受自由都被列为犯罪的国家，思想交流、写作、出版，一切都被列入监控中，成为数据收集分析的一部分。
奥威尔的时代来到了，孔杰荣感叹说。英国左翼作家、记者和社会评论家乔治·奥威尔上世纪40年代写就的《1984》等一批政治预言小说至今被奉为经典。在他的笔下，思想警察无处不在。你早已习惯了这样的生活了，你发出的每一个声音都有人听到，你做的每一个动作，除非在黑暗中，都是有人仔细观察的。今天重读奥威尔的这段文字，仍然让汪女士脊背发凉。几年前，她因为在微信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进了看守所。随着网络监控技术的迅猛发展，中国的7亿多网民中，像她这样遵纪守法、无意中触碰当局红线的普通人越来越多。有些人仅仅因为和家人、朋友在私信中说了一句玩笑话，就遭受牢狱之灾。这样的情景让孔杰荣想起毛时代那些骇人听闻的故事。文革时，单位中、弄堂里，处处都可能有告密者，说不准你的哪句话就被人举报，就连一个屋檐下自家的孩子都不能完全信任。孔杰荣说， 中国日趋成熟地将互联网监控、警察机构、司法部、检察官和法院结合起来，将言论自由的空间挤压得越来越小。
It's like a noose being tightened around people.
就好像套在人们脖子上的一个枷锁，越套越紧。
恐惧让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沉默。孔杰荣发现，就连在中国生活过一段时间的外国人也可能传染上这种恐惧。几年前，他和太太结束了一段在中国的生活，回到美国马赛诸塞的家中。一天，太太在闲聊中提起他们在中国的一位意见艺术家朋友。
And the minute she mentioned this person from China, she started to whisper.
说出这个中国人名字的一瞬间，他突然压低了声音。我说：“穷，没事的，我们这是在美国，你不用小声说话。”
从周恩来、邓小平到江泽民，孔杰荣和几代中国领导人有过面对面的接触交流。
I'm not happy with the recent trend under Xi Jinping.
我对习近平治下中国近来的趋势不满意，他违背了他父亲的建议。
习仲勋的部下也回忆说，习仲勋提出要保护不同意见的权利，不受刑法，也不受其他处分，这样才能让人畅所欲言。孔杰荣说，而习近平基于他的个人经历和观念，他和他父亲所倡导的完全背道而驰。美国之音肖宇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国际特赦日前紧急呼吁国际社会关注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遗孀刘霞的处境和健康状况。下面是海燕的报道。
国际特赦星期三表示，自今年6月下旬查明患肝癌末期的刘晓波7月13日病逝后，当局不允许本身是诗人和艺术家的刘霞与外界接触，也没有确认他的下落。刘晓波好友廖义武12月9日发文怀念刘晓波，并上传刘霞近日写给德国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赫塔·米勒的一封信。刘霞写道，在软禁中的绝望和孤单，称我自言自语，我要疯了，我那么孤单。国际特赦表示，刘霞的身心健康令人堪忧，抑郁症已经到了极其严重的地步。她的状况正如她在信中所言，我没有权利说话，大声说话，我像植物一样活着，我像尸体一样躺着。国际特赦强烈敦促中国政府结束对刘霞的非法骚扰、软禁和监视，允许她自由出行，确保刘霞的言论自由权利，确保包括刘霞在内的所有人权捍卫者及其家属能够不用担心受到阻碍、恐吓、任意拘留或监禁。刘晓波和刘霞的好友、欧盟萨哈罗夫人权奖得主胡佳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表示，刘霞自2010年10月8日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后，便开始遭当局置于实际上的软禁状态，时紧时松，但无时不被监控。而今年孤独的寒冬更令外界担忧他的身心健康，尤其是近年患上的日益严重的忧郁症更是困扰他。胡佳说，
过去今年以来，刘霞她的精神状态就以恐惧、绝望、崩溃可以形容了。她是依靠药物在克制自己的抑郁症，依靠药物在入眠，否则的话她一天都活不下去。这是一个世界上最痛苦的女人，面对着一个没有父亲、没有母亲、也没有挚爱丈夫的冬天，我们很怕是她生命中最后一个冬天。这真的是我们内心的特别特别现实的想法。想要她做到的就是刘晓波生前给她的最后的那句嘱咐：你好好活着。
因参与自由晓波行动而自六月底便遭软禁的胡佳表示，从刘晓波狱中患病到逝世，以及推动自由刘霞，国际和公民社会的努力、舆论和媒体报道等都达到了极致的状态，但仍然没有多大效果。因此，欧美国家的外交斡旋和压力便显得越来越重要，也是唯一的希望。胡佳说，
真正有效的，现在看来，也恰恰是用晓波的重病治换来的，就是外交介入。 我们要促进西方的外交关系，尤其是德国和美国两个世界大国，经济和政治的大国，用国家力量对刘霞和他的弟刘辉进行这种营救外交斡旋，其实就是施压嘛，就是为了他们争取自由嘛。而且作为那些外交官本人来讲，他们已经不仅仅是用一个工作的面目来对待这个，而是从一个个人，一个从人性的角度上来讲的话，不能够放弃的事情。
胡佳表示，他最近一段时间通过不同的渠道与一些国家的外交官员沟通时表示，对刘霞的关注不仅仅是他的状态如何这些层面，而是要从两个方面展开外交施压，一是启动外交谈判，要求中国允许刘霞出国治疗，二是同时争取能够探视刘霞，给他带去一些最基本的慰问。他说，
现在不是说只是听听刘霞哦，他现状如何，他是不是最近又做了什么手术，但是这个东西改变不了他的命运。现在的力量是集中在外交的营救上面。我跟他们说，你们要向中国政府两件事情：第一，是你们要启动这种外交程序，跟政法委这样的机构必须要进入这种程序才行，否则你的这种等待是完全无益的，可以拖到刘晓波死，他也照样拖到刘霞死。之外的话，你们要争取刘霞在没有离开这个国家之前，他的空间要大一点的一个指标，就是说他能够见到你们这些外交官。
胡佳特别强调，这些最基本的见面都会给刘霞注入心理安慰的强心剂，给他带去一点点的希望，帮助他度过目前的寒冬以及他生命中的长夜。他说，
这是他生命中最寒冷、最黑暗、最看不到光，就像在极夜之中的那样的寒冷的寒夜、冬夜。这种情况下的话，如何让他点燃他的一点点希望？我去促请外交官做的事情也是，你们去能够向中国政府见到他，哪怕就是一些家长的话，哪怕是在中国政府的那种监控之下的，那也会给刘霞注入一针强心剂，能够撑住他，对他的安慰鼓励都恐怕要胜过他现在所服用的所有的那种抗抑郁的药物，这样能让他坚持过这个严冬。我说的这个严冬是广义的严冬，不仅仅包括未来的39天，也包括他生命中这种黑暗。
在12月8日，刘晓波最后一次被捕和他推动的主张宪政民主的08宪章发表9周年之际，刘晓波和刘霞的好友廖义武发表悼念文章，并公开刘霞数日前写给2009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赫塔·米勒的信。刘霞在信中还称：“我蜷缩成一团，因为有人敲响了门。”我的脖子开始变得僵硬。刘义武表示，刘霞不是犯人，呼吁中国政府出于人道释放刘霞。廖义武还敦促德美法英等西方国家政府、人权组织和活动人士继续为争取刘霞自由努力。刘霞自刘晓波今年7月13日去世后，几次被旅游到外地，后回到过北京，但在19大等敏感时候又外出，目前被软禁在北京家中。美国之音记者海燕报道。
俄罗斯总统普京再次称赞俄中关系，称中国对北极地区感兴趣。下面是白话的报道。
俄罗斯总统普京称赞了不久前举行的中共19大，他称这次大会上所阐述的有关国际关系和中国发展的战略与俄罗斯相似或是吻合。作为俄罗斯最大的贸易和战略伙伴国，中国的稳定和发展对俄罗斯非常重要。普京在星期四的新闻发布会上还表示，中国的一带一路与俄罗斯所倡导的欧亚经济共同体能够兼容对接。在回答两名中国官媒记者的问题时，普京强调，中国现在特别感兴趣北极航道，如果俄罗斯能够确保北极航道全年畅通，使用这条航道从欧洲到亚洲运输商品货物，要比今天所使用的其他路线更加经济。因此，俄罗斯正在推动中国利用这一优势，两国都感兴趣在这一领域合作。普京说，中国在位于北极地区的亚马尔液化气项目上投入巨资，而且是这一项目的主要股东， 俄罗斯将继续推动与中国在其他项目上合作。普京执政十多年来，几乎每年年底在莫斯科都要召开新闻发布会，这几乎成为传统。新闻发布会也变成普京树立形象和影响民意的重要手段。由于普京刚刚宣布要参加明年的总统大选，有意继续执政，今年的新闻发布会格外引人关注，许多媒体包括不少外国媒体都纷纷报名参加。虽然新闻发布会中普京通常比较关注和回答很多俄罗斯地方媒体的提问，但也会给几家外国媒体机会。中国官媒每年都能够被点名向普京提问，问题基本都同请求普京评价俄中关系有关。普京这次特别强调，无论俄罗斯总统大选结果怎样，在未来很长的时间里，中国都会继续成为俄罗斯的战略伙伴，因为发展对华关系已经成为俄罗斯社会的共识。普京说，俄中两国在高科技、航空航天等许多领域展开合作，两国合作正在朝正确的方向前进，双方会坚持在这个道路上继续走下去。他说，俄罗斯更特别高兴支持中国在俄罗斯的高铁项目。在普京称赞俄中关系的前一天，由俄罗斯官媒塔斯社所举办的一场有关中共十九大成果的圆桌讨论会上，中国驻俄罗斯大使李辉表示，俄中关系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为两国关系继续向前发展提供了新的可能。北京未来还会继续推动密切与俄罗斯的关系，使两国关系再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而且俄罗斯也是中国推动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一站。但俄罗斯的许多中国问题分析人士认为，随着俄罗斯国力的不断衰落，俄罗斯与中国双边实力对比正在发生明显变化，这一趋势将持续下去，而且俄罗斯经济明年可能会再次陷入衰退，这些因素都将导致双方在密切关系的同时，俄罗斯在中国面前充满自卑感并缺乏自信，从而使两国关系中的潜在裂痕可能扩大。另一方面，普京继续甚至长期执政已经意味着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不会好转，这也使俄罗斯在处理他与中国的双边关系时，让莫斯科更加需要北京，使中国处在非常有利的位置，从而可能会引起俄罗斯国内一些人士的不满。政治学者萨林认为，并非所有的俄罗斯权贵阶层都主张倒向中国，许多人呼吁俄罗斯应该更加关注中国的亚洲邻国。萨林说，只有那些被称作亲华派的人士才主张进一步密切同中国的关系，但是这些人士仅代表俄罗斯权贵阶层中的一部分，其他许多人对此持批评的态度。他们认为俄罗斯应该更多地面向亚太地区，其实权贵阶层中几乎所有的人都赞成俄罗斯更多面向亚洲，因为世界现在都聚焦亚洲，但是他们都反对俄罗斯仅关注同中国的关系而忽视其他亚太国家。一名中国问题学者最近撰文认为，中国借助推动一带一路，俄罗斯在中亚的影响力正进一步被中国挤走。其他的俄罗斯中亚问题学者认为，一带一路对普京倡导的欧亚经济共同体计划构成挑战。与此同时，在今年中俄两国许多官方交流的公开报道中，中国投资在俄罗斯兴建高速铁路项目已很少被提及。有许多评论认为，在俄罗斯无处不在的腐败导致这个项目目前停滞不前。普京在新闻会议上还批评了美国在朝鲜问题上的立场。普京说，一方面美国把俄罗斯与朝鲜和伊朗这样的国家并列在一起，另一方面又希望俄罗斯能够帮忙解决伊朗和朝鲜问题。普京警告说，对朝鲜动武可能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在美国推动国际社会加紧制裁朝鲜之际，俄罗斯与朝鲜的互动正在增多。俄罗斯的几个议会代表团最近几个月分别访问了平壤，俄罗斯国防部的一个高级军事代表团 星期一也抵达朝鲜访问。由于俄罗斯被禁止参加明年二月的韩国平昌冬奥会，以个人身份前往平昌的俄罗斯运动员将不能使用俄罗斯的国旗和国歌。俄罗斯社会把有关的决定当成是一种侮辱。一名俄罗斯的东北亚问题学者说，如果朝鲜能够挑起事端，让平昌冬奥会不能顺利举行，这将能减轻俄罗斯当局在冬奥会被禁赛问题上的压力。普京的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说，最近被列入外国代理人名单的美国媒体的记者这次也被允许参加普京的新闻会，但观察人士注意到，普京在回答美国和西方媒体记者的问题时，针对西方的口气非常强硬。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花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今天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是孙成，导播是王云，我是杨明，感谢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世界各地过剩以及安全松懈的小型武器、轻武器以及地雷和战争残留爆炸物，不仅对当地人口，而且还对地区稳定和繁荣构成严重威胁。美国国务院负责政治和军事事务的首席副助卿迪纳·卡伊达诺写道，地雷和未爆弹所构成的威胁能持续几十年，在那些正在从最近战争中恢复的地区，稳定和人道援助的努力在那里的主要地点清除爆炸物之前，实际上正在遇到障碍。受污染土地附近的平民人口每天的日常活动，例如前去打水或者步行上班上学，都有可能面临永久受伤或者死亡的威胁。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国务院资助和管理世界各地47个国家的常规武器销毁计划。国务院下属武器消除和废弃办公室今年12月中旬发表的地球安全行走报告突出强调了我们的持续承诺，让冲突结束后的社区更加安全，为他们的恢复和发展奠定基础。这份报告还谈到这些社区必须克服的其他问题。在非洲，数十年的昔日冲突留下了密密麻麻的雷区，松散的边界和弱势政府使得极端组织例如博克圣地以及青年党能够轻而易举地用武器和爆炸物把自己武装起来。在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由于1940年代以来的一系列武装冲突，地雷和未爆弹依然是一个持续威胁。同样，在巴尔干和乌克兰，地雷和保管松懈的武器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原因。在中东和北非，对地区稳定以及解决冲突的努力因数十年动荡和冲突留下来的未爆弹和剩余武器而受到影响。阿富汗以及一些中亚邻国的情况也很类似。在拉丁美洲，销毁常规武器、解除暴力和武器走私所产生的地区威胁至关重要。人口走私与非法毒品走私以及犯罪暴力往往形影相随。首席副助卿卡伊达诺说，支持常规武器销毁是我国安全政策的基石。我们这项计划的成功建立在国会强大的两党以及美国人民的支持基础之上。他们都承认，通过协助创建人可在地球上安全行走的世界，我们的国家将从中受益。
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